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基隆拿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12年4月20日，加拿大卑诗省基隆拿市市长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褒奖状上写道，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并且鉴于法轮大法是有益于身心灵的修炼大法，来自各种宗教信仰、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从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身心的健康，并且鉴于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将义务为公众表演传统的中国舞蹈及演唱，并用游行的方式来庆祝。鉴此，我基隆拿市市长沃尔特·盖瑞特此褒奖2012年5月为基隆拿市法轮大法月。
温家宝访汉诺威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今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展的合作伙伴是中国。4月2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为这个国际最大的工业展揭幕。来自德国、丹麦、瑞士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汉诺威市中心等地举行活动，抗议中共迫害，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希望中共体制内尚有良知的官员能明辨是非，共同清算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欠下的血债，为自己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积下善德。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纪念425，呼吁法办元凶。2012年4月，欧、美、亚、澳洲的法轮功学员们纷纷举行活动，纪念13年前的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4月23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前的拉菲特广场集会，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刘、罗、周等迫害元凶。1999年4月25日，万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为维护基本的信仰权利，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当时引起举世震动，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理性平和与对正信的坚守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几个月后，中共以此为借口构陷法轮功，发动了持续至今已近13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全家四代都生活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的基斯威尔，当年因为在广播中听到425事件的报道后走入法轮功修炼。威尔回忆说，我被那些法轮功学员展现的非凡勇气所感动。2000年1月1日，威尔在国家广场大草坪上看见了一群人在练法轮功，于是他和太太就跟着学，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修炼道路。威尔说，我的太太身体很快有了明显好转，我也缓解了精神上的压力。 在过去十多年来，威尔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道，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同时呼吁制止迫害。2002年2月15日，他和6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在那里练功，并展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平抗议这场迫害。2004年4月22日，在时任中国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到访华盛顿期间，威尔在薄熙来入住的费尔蒙特酒店内把法律诉讼文件成功递交给他，指控博犯有反人类罪。威尔说，我们不会停止反迫害，直到迫害元凶江泽民被绳之以法。人权法律基金会创办者、人权律师泰瑞·马什博士在集会上告诉人们，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罗干、周永康、刘晶、薄熙来等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起诉。他说，迄今为止，起诉刘琦、夏德仁和赵志飞的案件已获得胜诉，江泽民、薄熙来、罗干等在西班牙被控告，还有其他许多案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审理中。江泽民在世界各大洲被起诉，我们希望在中国提出这些诉讼案并获得胜诉。泰瑞·马什表示，显而易见，我们的案件正在改变中国，我们在世界各地起诉薄熙来就是个典型案例。他表示，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人权法律基金会代表法轮功学员起诉的其他被告，其中包括周永康等。
425上访是为了全中国人的合法权利。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依法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一度震惊中外，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整个过程安静祥和，秩序井然，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425上访的直接原因是，上访的两天之前，天津警察无理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拒绝放人。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内部的一些政治打手一直在迫害法轮功。中共宣传部从1996年就无理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一书的出版发行。中共公安部在1997年就对法轮功进行先定罪后调查的构陷。各地警察和政府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法轮功学员上访提出的三点要求是，释放被抓的天津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给予法轮功民众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可见425上访是中共迫害在先，并不是上访导致迫害。425上访本身是在依法反迫害，是中共和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导致了迫害的发生。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固然是在维护他们的言论和信仰的权利，可是这些权利又何尝不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残暴手段和对法治的破坏，又何尝不会殃及其他民众？如任由中共践踏善良、说谎造谣，中国社会怎么会有公义和诚信？就如歹徒行凶时，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漠视旁观，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是在维护所有中国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的正气。如今的中国危机四伏，贪污腐败、破坏环境、造假害人见死不救，人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看不到出路。而这些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共造成的道德沦丧。中共以党文化破坏传统文化，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造成人心失控。中共宣扬假恶斗，一次次政治运动都是抑善扬恶。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更是引领着道德的急速下滑。中共还向海外渗透，输出假恶斗的党文化。 中共造成的危机一旦爆发，对整个世界都会是一场灾难。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凡事为他人着想。他们中有廉洁奉公的官员，童叟无欺的商人，不收红包的医生，兢兢业业的工程师、教师。法轮功的反迫害，就是在中共的假恶斗面前，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坚持做好人、说真话的权利。即使中共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打压诽谤，即使遭受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依然坚守信仰，择善固执，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受迫害者没有谁能挺得过几天，可是法轮功学员却不屈不挠地走过了13年。法轮功的著作被译成30多种语言，法轮功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法轮功的强大不是因为政治权势，相反，法轮功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法轮功的强大是因为他们的真诚、善良和忍耐，他们和平理性，从来不付诸暴力，只是坚持做好人、说真话。这种强大是枪炮打不垮、坦克压不碎的，这是内心世界的强大，让人看到希望。他们不会在利益和压力面前放弃道义，他们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基石。认同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让这样一群好人行使做好人的权利，并带动社会人心向善，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走出危机，平安地走向未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1400例谎言，所谓刘品清自杀。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曾经抛出1400例谎言，称练功练死练疯了。刘品清投井就是其中一例。事实如何呢？刘品清，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农科站工作人员，知情人曾听他生前的老父亲说过，80年代他儿子在东沟县，就是现在的东港市菩萨庙乡当副乡长时，贷款养虾，由他妻子经营管理，没有挣到钱，反倒赔了10几万，贷款也还不上了。他只靠固定的工资收入，家里老人需要他养活，还要供2个孩子念书，先后供女儿念中师，儿子念大学，根本无力偿还贷款。88年春天，他调到东沟县孤山乡农科站当科长，级别也降下来。98年，他又从站长的职位下来，成了普通的员工。本来就债台高筑，这下又仕途不顺，对于心力交瘁的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到孤山镇上班后，因为没有房子，他一直住在部队撤走以后的破旧闲房子里。当时家里仅有的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也被人拿走抵债，后来好容易通过人帮着要回来，他更感到心灰意冷，气管炎病动不动就犯，经常咳嗽，长期的债务压力、家庭压抑、病魔缠身，使他悲观绝望，最终在1999年春跳井自杀。刘品清的死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人由于命运坎坷、疾病缠身等原因而自杀，在社会上也时有听说，而且 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中共和江泽民集团却把他的死嫁祸于法轮功，撒下弥天大谎欺骗中国人，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
政治学教授易希谈，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和平上访，被中共江氏集团污蔑为围攻中南海搞政治。425/13周年之际，曾在中国担任高级干部的一位姓李的政治学教授谈了一些他对425事件的看法。他说，政治这东西是中共手中的一根大棒，他们可以用它随意打击任何人。当初打击知识分子时，他可以批判你不问政治，不突出政治，不坚持政治挂帅，走白砖道路。而面对一个平和的毫无政治诉求的修炼团体，他又把很合理的维权行为说成是搞政治加以打击。谁也搞不懂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到底是搞政治对呢，还是不搞政治对。综合各方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江泽民处于狭隘的思维，认为练功人数太多是与党争夺群众感到恐慌。其二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个人妒忌。李洪志先生获得广大修炼者的爱戴和尊重。江泽民自从登上总书记的宝座之后，在近10年的时间里毫无建树，加之他好表现、喜欢张扬的劣根性，在国内外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丑闻。在江氏急于树立个人威信和建立政绩的情况下，法轮功就成了他泄私愤的对象。在迫害的第一个阶段，江氏集团调用几乎全部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和舆论工具，抹黑法轮功，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思想，不转化就施以酷刑。其实早在425之前，96年中宣部就禁止法轮功书籍公开出版发行。97年罗干指使公安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企图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结果公安部的调查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第二个阶段，江泽民宣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迫害不得人心，难以为继。于是江氏集团导演了所谓天安门自焚案，进一步煽动仇恨。第三个阶段是江氏集团眼看谎言在被揭穿，迫害失败就改变策略，由广造舆论改为低调迫害，邪恶程度却有增无减，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令人发指。可以看出，中共江氏集团对迫害政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根据需要制造借口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说法轮功425大上访是搞政治，而事实却是江氏集团在搞政治，为迫害制造借口。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中学教师拒绝家长送礼。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中学教师班主任，去年冬天刚下班回到家，就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说要到我家里来串个门。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照顾你的孩子是吧，不用来了，天挺黑的，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他的。又在电话里教了他几个辅导孩子的方法，他说不行，就是要见我，一再坚持，我只好同意了。坐下之后，他拿出钱来给我，表示感谢，说从来没有老师这么跟他讲话的。虽然没见过你，但是在电话里一听你就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就凭你这么好，这么善良，我也感谢你。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能收别人的东西。他说他知道修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但这送礼和修大法没有关系的。我拒绝了半天，他不肯收回，我只好留下， 说那就给孩子交学习费用吧。再后来交费用的时候就把钱还给他了。后来这个家长过年时给我送来猪肉，我也以高价付了钱。有几次过节的，有家长到我家楼下后给我打电话说给你送东西来了。我立即说真不巧我在外地呢，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懂得了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善待他人。在工作中，我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处处事事为学生着想。在教学教育工作中，尽心尽力，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对领导交给的任务认认真真地完成，从不讨价还价，任劳任怨。我对班里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只要能照顾的尽量满足他们，不用他们提出要求。在品德教育方面，把做人的道理讲给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我所带的班级班风正，很少发生打架的事，同学之间关系很融洽。任课老师们都说我教出的学生很懂事，善解人意。我班学生的成绩在年级组都是很好的，所教科目在同等班级中名列前茅。历年来我毕业班的考学成绩、升学率在市里都是最好的，我多次受到上级奖励，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如果不修大法，我会安心理得地接受别人送来的东西的。而现在我觉得拒绝家长送礼，这是太平常的事了，大法弟子就应该这么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被迫害高伟截瘫，冤狱十年后又遭秘密关押。2012年1月10日，本应是遭冤狱十年、被迫害至高伟截瘫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周建刚离开监狱的日子，但是家人并没有等到他的归来。据悉，他被武汉当局秘密转移到某处继续非法关押。家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的周建刚，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还使原本已经破碎的家庭开始变得和睦。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后，周建刚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先后数次被非法抓捕关押。2002年被非法判十年重刑。在秦段口监狱重管队，周建刚被暴打至高位截瘫。武汉市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和监狱方，为了封锁消息，在周建刚刑满到期那一天，把他秘密劫持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并且威胁家人不许透露周建刚的去向。十年冤狱，周建刚遭受了非人折磨，几乎丧命。2006年4月25日，周建刚戴着手铐脚镣，被逼迫面对墙站着。狱警肖伟华、秦林指使犯人从身后用重物猛击他，致使他第6-7颈椎粉碎性骨折，当场昏死过去。送到医院后，监狱派狱警对周建刚24小时严密监控。狱方还以保外就医为诱饵，哄骗他和家人在周建刚系畏罪自杀的材料上签字。但当骗取了签字后，监狱方马上变脸，把他转移到红山监狱医院，并且从此再不让家属见面。后来又把他劫持回秦段口监狱监护室专管，不许其他犯人接近，还把他的双脚用绳子捆住。 周建刚修心向善做好人，却遭冤狱十年，被毫无人性的迫害致残，秘密超期关押。武汉610和秦段口监狱追随中共迫害，罪责难逃。
辩护律师被法轮功不屈的精神所震撼。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3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赵玉安、张宝胜、王金玉、程玉英等进行非法庭审。五位来自北京和江西的律师在为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做出强有力的无罪辩护时表示，我们看到了法轮功修炼者捍卫真理、坚定信仰、不屈不挠、和平理性的诉求，被残酷迫害多年仍坚持信仰，坚守道德良知，做好人，我们被法轮功的不屈精神震撼了。律师的辩护令在场旁听的家属感到振奋和安慰，连在场的警察也私下里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律师们一致认为，四位法轮功学员不存在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行为，阿城区监察院的所谓公诉人也未向法庭递交哪部法律法规实施遭到破坏的证据。五位律师还指出，修炼法轮功属于公民信仰自由的范畴，公民有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律师们还指出，我们不只是为法轮功呼吁，更是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而伸张正义，我们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不能看到正义、道德、良知被践踏，不能看到好人被冤枉、被残酷的迫害，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应麻木、懦弱、冷血、亵渎责任。如果无辜的好人被非法审判治罪，那么我国的法治事业将丧失尊严，我们的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若干年后，这个荒谬的历史会让我们的后代难以理解。在场40多位旁听家属及法官、法警聆听了五位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家属们都说，练法轮功没有罪，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周围的警察私下对家属说，我们也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法院原定要非法宣判，审判长最后决定择日宣判。据悉，庭审结束后，五位律师起草了给有关方面的特殊报告，呼吁无罪释放四位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换个角度看一眼。有一个年轻人打算写一本书，就利用假期出去寻找素材。他想在那些穷困潦倒、懒懒散散混日子的人们中找一个主人公。一天，他找到了一个荒凉破落的庄园，最令人激动的是，那种懒散混日子的味儿也找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老人，穿着褐色的工作服，坐在椅子上为一块马铃薯地除草，在他的身后是一间没有油漆的小木棚。年轻人十分兴奋，恨不得立刻就坐到打字机前，他马上转身回家。当他绕过木棚，在泥泞的路上转弯时，又朝老人望了一眼。这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从这一边看过去，他发现老人一边靠着一副残疾人的拐杖，一条裤口空荡荡地垂到地面上。顿时，刚才脑中混日子的印象荡然无存，一个百折不挠的坚强老人形象油然而生。当从另一个角度上多看上一眼，才发现，哦，原来真相是这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